呀，谢谢蒋牧师哈，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到大家当中，非常感恩，我是其实第一次到这边来哈，所以这个话筒能听清楚啊，好的，对，第一次到大家中间来，我们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是谁哈，那我自己呢是内蒙人，我是在内蒙古出生长大的。那89年的时候呢，来到加拿大这边啊，也是在这边才到了加拿大才认识主，受洗归入基督，是91年受洗的，那我还在埃德蒙顿那边住过，又去 Halifax 那边，然后到了97年到了多伦多这边哈，来了多伦多这边呢，就到了当时的第一间的以大陆人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教会，就华夏圣经教会哈，那我是2007年，全时间在教会里开始服侍，也还是在我们这个华夏圣经教会服侍，那就是在教会里服侍了一些年之后呢，在2024年，我就其实就是转为就是在宣教机构里面服侍，我现在全时间呢是在国际关怀协会这个宣教机构。就是一个就差遣，这个宣教士也是做这个跨文化宣教哈，所以这一年我的很多的时间是服侍在柬埔寨那边的那个工厂，那我现在同时也还在教会里面，所以蒋牧师当时呢介绍的也不错，我还是在我们自己教会那边里面哈，但是义务的在教会里服侍，那主要的工作还是另外一位牧师哈在里面来承担，所以再一次在主里面彼此问候呀，神祝福大家那今天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呢就唱了诗歌哈，其实提醒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了哈，那个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所以也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每到这个季节，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到我们中间哈，但是我们一想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这个礼物啊，爱心呐，当然想到主的恩典呐，这个温暖的家呀，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相爱呀，这些哈。但是我们实际上呢，这是感恩的地方哈，这是主他在我们中间，就是给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家啊，在他里面，首先品尝跟主同在的这样一个一种这种喜乐和平安。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一进入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是一个被罪恶充满控制的世界，即使到今天我们在圣诞节有这样的喜乐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教会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那恶者在中间肆虐。这样的罪恶仍然在世界上横行的地方，所以刚才我们大家的祷告，包括诗歌里面，这个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都是一个我们站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中，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想着怎样真正的与主一起来关怀这个世界，来为主做见证。这是实际上在我们每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从主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宣告这个末世的时候，到今天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就是末世的时候。多说两句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圣经它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一个神的话语哈，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今天仍然更加明显的看到，就是这个世界饥荒地震、瘟疫、战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让我们看见，在今天我们仍然经历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看着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哈，彼得后书也是 神在那个时代啊，他就是要让当时的基督徒看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罪恶苦难围绕的时代，所以属于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怎样能够为主做见证，怎样能够站立的稳啊？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呢，这个就从这一点来出发，让我们来把这个信息来传递给我们啊。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一章的四节到八节这段经文，刚才大家也读了哈。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就开了，啊，是我这个电不够吧？距离远了点可能是啊，这个仪器认主哎，你是做主任做久了，他这个不接受别人的指挥。好，行。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哈，上下文呢，就是在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段上下文。那在这上下文非常的关键，而我自己呢，在这一两年在这个服事当中，我也在思想，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来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我自己是就是现在开始在走进宣教的这个服事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怎么样在宣教的方面真的是服事主的话，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自己被建立起来。那自己被建立起来的话，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是在。真是在神的恩典之中，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在这里面的时候来回应，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要一起来看的这个上下文啊。行，在进入这个整个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在你面前，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我们也奉主的名来到你面前，愿你自己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得以显明，愿你自己来向你的儿女说话，向孩子说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自己真是圣灵，你也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来领受这话语，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自己亲自的赐予。当孩子在你面前站立来服侍的时候，也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也求圣灵你自己的大能来荫庇和高抹我啊！愿我成为和你使用的器皿，让你自己的心意毫无阻拦的这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得以进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的从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可以分为三段这三段呢，就是首先一到四节就告诉我们神他的极大的恩典，那到五到七节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读到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等等，一共是八项，在这方面让我们殷勤的长进。然后最后呢，到八到十一节又告诉我们，在当我们照着这样的神所赐的这个关于生命和前进的这样的路去走的时候，我们会经历怎样的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末世的时代呢，对我们的一个建立。我们不是仅仅的只是在恩典之中觉得这一切就会发生，而是我们要在恩典之中去回应神的工作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到四节里面呢，特别讲到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神的极大的恩典一个就是他自己将那宝贵的信心赐给了我们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原来这信心是神赐的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要不是神将这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实际上是 靠自己的努力是抓不到的，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而当我自己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是好像自己能够想办法把这个基督教搞明白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也搞明白了一些的时候，但是还是最后是神把这信心放到我里面，让我真的是，哦，原来神呐，你是真神，你真是就在我们中间的神。而这一步绝对不是我能够到处去寻索，读再多的书啊，听再多的这个讲解能够得来的啊，真是神在心里面的工作，这宝贵的信心啊，这神格外的恩典。那在将神也将他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啊，其实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多蒙福啊？嗯，你知道我们啊怎么得救的吗？知道的举手。啊，只有讲两三个人知道啊，五六个人知道。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懒得举手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啊，对我们这个基督生命堂来讲，我们是讲生命的，对不对啊？这个太简单了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得救的道路，我们不仅知道得救的道路，你知道你将来去哪里吗？啊，知道的举手。啊，对，我也让你们练习练习举手，不然的话你刚吃了饭那个糖啊还在那积累，一会儿就很辛苦了啊。知道去哪里，你知道神喜欢什么吗？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一些，对不对啊？一点都不知道的举手啊。这行，大家反应挺快哈，没有又说举手了哈，一说举手就举手。嗯，挺好呀。是你，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去，所以在圣经上，在希伯来书哈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都会死，对不对？然后死了以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对吗？对，死后且有审判。哎呀，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所以这个生命的奥秘很多人不知道，知道了听说了听不进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这是很大的恩典让你知道。而如果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我们能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我想知道我女朋友喜悦什么，哎呀，掏空心思想了解啊。哎，这事儿呢你还不能问，你问了他告诉你呢，哎，就过期了。哎，所以这个后来以为知道了，生活当中呢结婚了以后发现还是不知道啊。知道的话我就会想办法讨他的喜欢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哈，我们中间可能还有没有谈恋爱的不知道啊，哎，或者在家庭里面呢，你想知道你的啊，你想知道他喜欢什么，那你就知道该做什么。而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我们因此可以亲近他，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将神将生命和前进的事啊告诉了我们啊，前进的事就是怎样能够活得有这个啊 godly 啊，就前进，就是照着神的话敬畏神啊，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方式。神将这些都告诉了我们啊，以至于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就知道怎样能够可以亲近神。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属主的基督徒的生命啊真的是全是靠主的应许，靠主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唱奇异的恩典啊，奇异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我们这种光景下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不仅如此，我们在生命当中也经历神极大的恩典带领我们，这是他的恩典。而且神他也在圣经上应许 啊，他说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最后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到神面前。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大家对于圣洁的理解是什么样子哈？但这圣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想圣洁，这世界不一定让你圣洁，而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斗争啊，这样一个征战。这征战让我们是有时候自己想觉得好的想做，但做不了啊，不想做的呢有时候还做了啊。这圣洁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即使我们穷，我们自己一生能不能到神面前真的是完全的圣洁。我信主不多年份哈，也只有三十几年啊。你们这中间有没有信主四十年的啊？有哈，啊有哈。五十年的有没有啊？五十年的手都举不起来了可能。哎呦，谢谢姐妹，感谢主。那我不再多问了啊，姐妹这五十年信主了对吧？我相信你肯定有很多的生命的经历。我给你讲讲我三十年的吧。我三十年我看自己的生命，我就想我是一个失败的生命，我看自己是个失败啊。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哎，我在不断的服侍，后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可能应该更好了。结果在不断的服侍当中，服侍了二十多年，我发现怎么越看自己越不像话啊，越不像话。后来我理解一句话，就是保罗所说的啊，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一句，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罪人当中罪魁。我是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保罗真谦虚啊，哦，真谦虚。哎，这个谦虚呢就是我们这个华人的概念当中的谦虚啊。你考了一百分，然后你的同学说哇你真棒啊，你真是优秀。你说哎不行不行啊，哦，不什么都不是。哎，这咱们的谦虚就是说，就我本来是这么好，但是啊我没那么好，没那么好啊。啊，我一开始对于这个保罗的这个我是罪人当中罪魁，我就理解是那样的。我理解保罗谦虚，他实际上有很好，但是呢哎他说哎呀哎我还不够好不够好啊。哎，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这种谦虚哈，哎，但不是实事求是的一种情况。但我到服侍了一点点服侍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真的是知道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呀，真的是没救了。我不敢说我是罪人当罪魁哈，因为好像我要抢了保罗的这个人家的话哈，但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要不是神的恩典我是没救的。弟兄姊妹，我突然发现这是我对救恩的一个深刻的理解的开始。我在以前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努力的时候，我可以不断的更加的 holy 啊，圣徒，更加的成圣的时候，我还不断的还有盼望。到最后我发现要不是神他定义要救我，要不是神他在圣经里面这样一个保证应许一定会将他的性情将他的圣洁赐给我，我没指望啊！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在极大的恩典当中哈。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要跟着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这一段经文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极大的恩典，也希望我们实实的在在的抓住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神给了我的恩典，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要不是神给了我这个恩典我是没有指望的， 没有盼望的，没有希望的，就把握住这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会说到，对不起啊，我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的五节那里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正因什么缘故？正因这神的极大的恩典的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啊，在神眼中看为，哎呀，你做得不错。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如此之大，我来回应这个恩典，我来在主里面来敬虔的去在这些方面来操练。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行为可以让我们能够赢得什么，因为我自己怎样的去服侍主，我可以赢得什么啊，这是我从开始的时候服侍也有这样的心，我觉得我这样做神喜欢我啊，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我这样做爸爸妈妈喜欢我，我这样做老师喜欢我啊，我这样做国家喜欢我啊，原来就是这样的，这我只要努力的话会被喜欢被喜悦。但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做什么都不会说增加了我们被神喜悦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恩典之中，如何都不能够反映这个所得的恩典当有的反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不明白不明白我这句话，我们不管怎样的摆上把自己全然给主，你怎样的圣洁，你怎样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来与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相配。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自己有的尽自己努力给出来，而且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时候掺杂着私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给的时候都不是完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还沾沾自喜，我们还把我们自己给了一点以后还跟别人比较，还瞧不起别人，还心里面还在不断的判断论断别人，啊，我们跟神给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好像是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说因为神将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应该殷勤的长进，殷勤的长进。所以这里讲告诉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一共是八项啊，一共是八项啊。我还做了一个表格哈，有时候八项，我都很喜欢你们的这个屏幕，所有的颜色清清楚楚的显出来，啊，这可惜我这个，我看到的大家这个屏幕上那艺术画哈，前面背景非常喜欢哈，八项的操练，啊，那我们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到忍耐这一项哈，啊，你说为什么前面不讲，只讲忍耐啊？弟兄姊妹，因为我这个感动一直在跟着我，我其实在一直的一个一个的讲，我在你们教会这里呢正好讲到忍耐了，所以神也送给你们忍耐啊，学习忍耐可能是啊，就哎，神给我们都在要学习忍耐啊。那如果你要是感兴趣，你可以在可能 YouTube 上可能能查得到，在我在其他教会也讲过其他的地方哈。那我们其实在讲，因为每一项的内容我不认为就只是要知道啊到底这有哪几项，而其中每一项我们都知道神要在这让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既然是让我们在这个殷勤的长进，它显然不是让我们知道有这几项就可以了，每一样怎样在主里面来成长。那我今天用忍耐这个啊这样这一项呢，我们一起来啊来学习来长进哈啊。那在 我们会从这个几方面来看这个忍耐啊，专心在这个忍耐的啊这个学习上。那我们先首先看的就是这个忍耐是出自于神的，神他自己以忍耐对待我们啊。当看到这个忍耐的时候啊，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啊一项，对不对啊？有没有这一项哈？所以我们当我们说神将要我们的忍耐这样的品格或者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生出来的时候，这样果子生出来的时候，首先是因为神他自己就是一个忍耐的神啊，这是他有的啊，所以我们长出来就像有着忍耐长出来的时候长得就像神的样子哈。那忍耐的方面呢，我们会在三个方面，在试炼当中，在成长当中，在服事当中，这个操练我们来看这方面啊。最后的呢，我们就会看，要一起来看这个忍耐啊。这个忍耐呢，不是一个好像在忍耐之中是一个苦苦的啊，在这咬牙切齿的在这里熬过去的忍耐啊。有人说你再坚持一会儿主就来了啊，你在这个在这里面再受一段苦，这咬着牙挺过去啊，或者你就躺平啊，蒙头把自己塞在头塞在这个沙土里面再坚持一会儿啊。这个忍耐是在神里面他的同在当中是一个得胜的啊，要结果子的过程哈啊。首先看神他的忍耐，我们看神的忍耐的时候，我们就会其实知道在圣经里面，在有教会之前啊，就是有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我们弟兄姊妹看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样，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着以色列人，哎呀，这些人怎么这样。神在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给他们显了十个大神迹，最后还带他们过红海啊，最后又带他们在这个耶利哥城，让耶利哥城都倒下啊。神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神迹，但是他们最后怎么样，还是不断的背离神啊。就在神做神迹，刚刚做完给他们神迹，过了一两天又开始发抱怨啊。我很多我在读那个旧约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生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让我生在那个时代，我决定绝对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我肯定是个大有信心的人啊，我会相信你相信的毫无任何的疑问。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一点的这个眼都不眨的，肯定不怕啊，我是这样想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时候是不断的失败的一个民族啊。我们也是知道，当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道路，也是教会所经历的道路，就是一个不断跌倒又起来啊，常常看到让神受羞辱啊。我们常常有时候甚至是离开神做别的事情，我们说常常是神刚刚赐福过给我们，我们却又离开他，我们也是这样一群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当神在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怎样一个忍耐以色列子民的神。神也是今天一样怎样忍耐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忍耐我们的教会到如今的神啊。神他自己就是长久的忍耐。所以有时候我们啊，还真的是看到这个世界这种败坏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快来吧，啊，神啊，你快来吧，我们都已经没有忍耐了，啊，但神还仍然要忍耐，让更多的人啊来得救，啊，所以神他自己是在这里，在罗马书第二章4节也说到， 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啊，到他在拯救的临到全人类的时候，他是以这样子恩慈、宽容和忍耐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忍耐是神他自己的榜样，而他的忍耐对我们的忍耐，这是看到一个极大极端的忍耐。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忍耐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常常还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啊，有些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人的一些这个成功啊，一些改进的时候，他自己还觉得沾沾自喜，就忘记了其实人是个充满罪恶的人哈。我自己呢，从2013年啊，我跟师母我们就参加这个在柬埔寨的啊这个医疗短宣，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就才了解这个红色高棉那一段啊，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的这段历史是一个怎么啊这么惨痛的一个历史哈。那红色高棉4年的时间，从75年到79年。是就是杀抹掉了他们自己人口的四分之一啊，人口的四分之一啊，当然这数字不是完全的一致哈，是个大概啊，四分之一左右啊，200万人，他们当时是800万人啊，他们抹去了他们其实他们自己的人口当中的，我们可以用世俗的眼光说是个中间势力，就是他们的有知识的啊，有技术的，啊，有这个属于管理方面的，有经济实力的，啊，这个整个的这一批人，啊，就这样抹去哈。那去那里参观的时候，啊，就去他们一个叫杀人场的一个展览馆，啊，他们将那就是，这是被从那个杀，他就杀人场，就是一个有时候突然发现，因为一大坑里埋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个里面都有头骨在里面。啊，这是很多人埋在里面，就把那个剩下就骨头了啊，这都不是，这都根据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的哈，啊，就是他们这个当时的杀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啊，包括红色高棉自己的人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只有他们上层的人才知道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才发现这个杀人场是被意外的发现啊弄出来，后来他们把放在一个啊这个透明的啊一个。柜子里面很高大柜一个柜子哈，啊里面把那个头骨摆在里面，啊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状况。那在中间这个大家看着红红的绿黄黄的这个，这个是一棵树上面挂了很多这种小的装饰，这个装饰是他们自己啊作为一个佛教国家他们一种纪念的方式放在那里。那这棵树，啊树是什么叫杀人树？这个杀人树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当时杀人呢，也是要用枪子弹打的话呢，一个子弹也很贵的，所以他有时候不用子弹打，他用那个锄头啊把人敲到坑里面啊，就要省些钱。但是有些人是一家一家的，那孩子他们就会扔到这棵树上啊，就甩在这个树上，所以是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事情啊。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去到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啊这些情景马上给我们很大的压抑，但反过来又一看到在当地这个乡村啊服侍，在做医疗，跟着医疗队一起啊在他们的教堂里面服侍的时候，那些孩子们就聚集过来啊，因为我们是在房间里面，他们就趴在窗户上面来看我们这些啊在里面那个这个医疗这个医生们做事情。他们趴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小脸，大大的眼睛，看到的是非常天真、单纯、善良。啊，那里的柬埔寨人也是非常善良的，他们说话很轻声轻气的，动作也非常的小的，让你感觉是个非常善良的地方。啊，但是就这么大的邪恶就在他们当中发生哈，所以人类的邪恶的极限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要不是在中间经历，我们只是在看一看，不是在中间经历，我们不知道人是多么大的罪恶，但神却是在忍耐这样的罪恶哈。所以我们知道 首先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个忍耐是神他自己是那忍耐的神哈。所以我们在操练这个忍耐的时候，是一个神的啊，神的自己的一个品性，或者是他的一个啊 character 啊，是他自己啊，就是这样一位神啊。好，那我们在这个试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提到在试炼当中的忍耐啊，试炼当中忍耐。那试炼是神操练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来生长忍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弟兄姊妹，啥呢？好像就是说你中奖了啊，中奖了。这个词可能不是那么好，因为在疫情当中谁中奖了啊，那就得了这个啊，得了这个 COVID 了哈。哎，这个是说你在试炼中应该都以为大喜乐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在中间要产生了啊，要产生了。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来。啊，试炼来了是让我们里面会生出这个忍耐来。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告诉我们这个患难生忍耐啊，生忍耐，我们生命当中会长出忍耐来啊。没有这个试炼，我们就不太会长出这忍耐来。有了试炼，我们就会生出忍耐，那忍耐呢又生老练。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就是经过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患难啊，让这个忍耐这样一个生命就长出来。那启示录我们知道在里面有大灾难啊，是各样的啊，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恐怖的事情啊，天也塌了啊，这个山也倒了啊，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啊，圣徒的忍耐啊，属神的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因着守诫命和守神的主的真道，主耶稣的真道，就是在各样的天崩地裂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啊？就是在这里面照着主的话来活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的当有的忍耐的样式哈。那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挑战啊，我这也是因为这些年都在柬埔寨这个宣教哈，所以这在这地方，当地的基督徒只有1%到2%，而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呢，因为接触到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信了主。那信了主以后，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们家庭的接纳他们的问题。因为在柬埔寨啊，这个他的大学都在金边啊，90%的都在金边。那很多的同学生呢，都是从乡村来到金边来读书的。那这些孩子呢，都是家里面其实不是很富有啊，他们的学校的学费也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生活确实需要家里来供应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家里来让他们上大学，然后呢盼着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可以挣钱养家，成为家里的支柱。哎，但是他们信主了呢，这时候呢家里就很着急。那很多的这个佛教背景的，他就想，那你是突然成为基督教了啊，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很大的冲击。所以这孩子会面临一个，就是如果他不洗礼没事儿，如果要洗礼的时候，他就面临很大的挑战，家里可能就不同意啊。所以对他们来讲，信主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事。他们信了主之后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好，我们去这个医疗短宣，最早去的时候去一个乡村里面的教会，啊，那地方的教会的那个传道人就给我们讲他们的故事，说你们知道，我刚来，他刚到那地方的时候，他们住在教堂，他们教堂是啊有窗户的啊，我们教堂没窗户啊，有窗户，哎，他不仅有窗户啊，而且呢窗户是没玻璃的，啊，所以他们就是窗户大概这么高啊，然后他睡的睡房就在教堂敬拜大厅的这个旁边，搭了个小屋子。小屋子呢，那前面就是对正教堂前面就是窗户， 啊，窗户呢没有窗，没有玻璃，也没有这个啊叫那个纱窗啊，所以是透风的。所以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说刚来的时候常常有人往里扔石头啊，就是很不喜欢他们。还有一次他说扔个东西进来啪一声啊，打到他太太的身上，然后他的一抓是一个青蛙啊，很恐怖的。所以他说当时的村民是不喜欢他们的，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被人骂啊。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医疗短宣队在那里好几次都在那里服侍啊，那当地的人就说哦，这是耶稣医生来了啊，耶稣医生来了，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就接待他们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面临他们自己的挑战和自己的这个啊这样的这个啊信仰的上面的这个危机哈。Hello， 哎，过来哦，回去一下，好，对，啊，我们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面临的试炼和患难都不是一样的，啊，你可能也面临某种，不管是身体上的，啊，还是因为，不管是这个或者有时候是环境上面的带来的，或者是工作上面的，啊，或者家庭里面的。啊，碰到的难处，啊，我今天在早晨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啊，当时就一个妈妈带着一个15岁的孩子啊来见我，那她自己就是觉得家里面碰到很大的难处，啊，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啊，就是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是让他就是无法想象的对他一些难处。然后就看到这个妈妈就是为他祷告了，也是哈，为他祷告也听他来啊，他带着孩子来啊，一起来听他们来倾诉啊，真知道他就说这个难处是我可能这些年我是无法都好几年了啊，他是说有6-7年了，这样的时间无法能够超越的一件事情啊，这孩子也是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所以他就这个压力在他身上。啊，这个试炼在他身上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试炼当中哈，但是这个试炼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阶段里面一个不要随便放过的东西。我记得当疫情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啊有传道人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信息，不要让这个疫情在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让他这个机会随便的走掉，而是借着这个疫情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有怎样的更新和复兴啊。好，在试炼当中也在生命当中哈，来操练忍耐啊。我们实际上是在生命当中，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忍耐的操练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那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忍耐，这个是神所赐的一个果子，就圣灵的果子，要在我们身上啊，那要长，要成就出来，要长出来哈。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需要我们就是面对我们的忍耐，不是我们自己忍口气而已哈。我们以后忍耐是好像就是能够抓住，能够忍口气，坚持一段啊，就过去的事情。啊，这个忍耐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那在圣经里面呢，就让我们学会来亲近他，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这个忍耐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在神的眼光里来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神怎么看？啊，圣经上在诗篇90篇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神面前看时间啊，在神面前看事情啊，只有我们在真的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眼光里面面对，这时候才能够有安静。所以在诗篇131篇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所以当这个 当着我们面临各样的试探、失恋、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里面的时候，啊，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忍耐当中，是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个忍耐。不仅是这样，我们也是在学会亲近神，也会在学会倚靠神，而这样的一个忍耐，有时候我们是忍耐不住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忍耐的，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做不到的啊，你就是忍能忍多久啊，忍多久。其实我们呢，有时候也常常是以为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坚持就能忍耐住哈，啊，当然我们很多的人能忍，啊，我就是那个比较能忍的那种哈，有很多人不能忍，啊，像我太太就是那不能忍的那种，啊，那神有一次借着一件事情让我就突然发现对忍耐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大早晨的时候，正好我赶着要进去，要去有一个事情在等着我。我从教会冲着门进去，一进去以后，我们崇拜是当时要下楼梯进到体育馆哈。哎，正在一进门，一右拐，看到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姊妹扶着旁边的那个扶手，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哎呀，我好着急啊！我说的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推到一边然后超过他吧。哎呀，那一段也就五六个台阶，让我觉得那么久那么长久，我真的是无法的忍耐。哎呦，突然发现啊，原来我这个快的人我要忍耐一个慢的人啊，我其实是很慢的人，我觉得我有世上所有的时间可以等待别人啊，可以忍耐别人啊，所以我常常要有，以前我经常就是对我太太说，哎呀，要耐心点啊，耐心点啊。但我发现其实我们自己的忍耐每个人都有限度的啊，而且呢其实呢性子急的人，他的忍耐他需要更多的忍耐着性子慢的人啊，所以他的忍耐显出他好像不忍耐很快显出来，实际上他已经忍耐了很久了，他极限出来了。但是我这个慢的人其实很久才显出我的忍耐的极限，但我凭着自己也是不能忍耐的啊，所以我们的忍耐到了时候就一定会显出不忍耐来，就会失败啊。那我在我自己的蒙主呼召的过程当中啊，我其实很慢很慢，我做决定也很慢。我奉献给主96年，开始服侍全世界服侍是07年，一共10年的时间。这10年的时间，我在当中，我说，哎呀，这我可以，我就是说，神到底你在做什么？要不要我来服侍你？啊，因为我还在寻找神的这个答案。啊，最大的难题就是我太太不给我出来服侍，啊，所以等了他6、7年。我后来有一次，我说，神呐，咱们俩把这事儿啊了结一下，我就是3天的禁食祷告。我说的，我就安静在你面前3天禁食祷告，你就把想你的心意告诉我，要我去全职服侍告诉我，那我连我太太我也不理她，我自己还是去服侍啊，或者说我不要全职服侍，那我就不要全职服侍了。那时候我因为我已经无法再改变我的太太啊，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我那个禁食祷告到第3天的时候，神才给我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原来改变人的是神，不是我。所以神让我一下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忍耐了6、7年的这个忍耐，我无法靠自己继续忍耐。当神把这样的让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全然释放，我就交托给神，神让神来做工作，等候神啊，等候神。那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忍耐是等忍耐的事情过去啊， 有时候也是忍耐等待事情的发生。那这个过程，神他自己有他的应许，他照着他的应许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啊。所以在这个应许当中，我们要忍耐的就是神将这事情带出来啊。所以操练一个等候神，等候神是一个操练一个信心，就在信心中知道神必然让这个事情啊得以成就啊，神必然带着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艰难，最后显出他的工作来啊。这个等候神，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侍奉当中来操练忍耐哈。那侍奉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神的家，其实也是最有挑战的地方啊。我在我们的教会经过了20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是觉得，哎呀，我们的教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啊，当时我作为传道人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大家都很支持啊，很多的同工一起来服侍啊，很火热啊，这样。哎，但是呢，后来慢慢的，神让我们不断的成长的时候，神就把难题加给我们，啊，后来发现原来服侍当中是最容易发生伤害的，啊，服侍当中才是真正的是操练我们生命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啊真的要成长，就是要服侍。要真的要成长，就是要有各样的摩擦，啊，所以在这服侍当中，我们来彼此的啊来忍耐，而这个啊这个忍耐呢，就是在真正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一起的服侍当中呢，才能够将这个爱啊真正的活出来哈，所以我们教会会出现纷争、误解、伤害，啊，都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能够去耐心的面对彼此的不同，啊，没有耐心的去听彼此的声音，啊，没有耐心的去等候彼此的成长，自己的成长和他人的成长，啊，这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这个需要忍耐的地方，操练的地方哈。所以教会呢，在这个末世仇敌最攻击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合一啊，就是合一。忍耐呢，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听啊，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认真的听啊，没有成见的去听，一个接纳的去听啊，能够不是马上就有结论来告诉别人。一个忍耐的教会哈，忍耐的教会是一个真的知道生命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明白了这些时候，我们啊，真的是我们的领袖被建立起来，新朋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能够经历到接纳，经历到爱啊，而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整体呢，就能够见证哈神的教会哈。好，最后因神的应许啊，在忍耐中有盼望。嗯，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哈，这个在忍耐当中是因着信心而忍耐，不是因着要熬过这时间而忍耐哈。我们的忍耐是因着我们是在一个盼望之中，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应许的，他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好的工作的这个应许，因此我们能够忍耐啊。因为这个忍耐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要神要做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知道神他是说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始了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啊，那这个工作呢，就必然要在我们身上，他的手要坐在我们的身上，要改变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些呢都是神的工作，而我们知道是神的工作呢，神就必然会要成就，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22章特别说到，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创始成终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开始，也最后要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成就。不仅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用他的生命的忍耐啊，显出了我们啊在地上的这个这个可以效法的这个榜样哈。所以忍耐呢，不是软弱啊，是个属灵的力量哈，啊，它不是一个怯懦怕害怕而忍耐，而是一个属灵的力量，也不是退缩啊，而是在主里面的一个坚持啊，为了真理的一个坚持，它也不是躺平，不是停滞啊，是一个往成熟的方向的一个真正的对于恩典的一个回应，一个努力哈。所以在结束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第八到第十一节这里面啊，这里面就讲到，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啊，不结果子了啊。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啊一个神的教会。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哈，啊，所以呢，在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当我们在主里面回应神的恩典，啊，回应他的恩典的时候，殷勤的长进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不再是眼瞎，啊，跟着世人一样，当这世上发生各样的，啊，这灾难的时候，啊，哀叹，没有盼望。而是能看到神要做的工作，啊，因此知道世界的末后的时期到了，主要来的日子近了。这不只不过是世界在神面前必然走的一段路，我们就知道怀着坚定的信心哈，能够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也知道主，当我们经历这一段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短暂的人生的时候，啊，在他那里面，他要将他自己的永生。啊，将他自己的生命，最好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在你面前，谢谢你定义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美好的旨意，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不仅将我们买赎回来，而且继续的在主里面重新的塑造我们，啊，也借着你自己的工作，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就是有你父神你自己的性情，有你自己的样式，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在这一个充满各样的啊这个伤痛、伤害、战争、各样的痛苦、各样罪恶的时代，显明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谢谢你这样的定义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与愿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扎下根来，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以至于我们因着回应你的恩典而愿意啊，在你面前啊，在过圣洁的生活，操练来怎样来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也必然会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